耶稣说，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欢迎来到圣经导读。在圣经导读这段时间里，我们辅导您读圣经，陪伴您读圣经。接着读圣经，我们一同认识神。今天的圣经导读啊，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九章。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，我们看见这位主耶稣他所拥有的权柄，他有管理风海的权柄，他管理风，管理海，他也有管理鬼的权柄。那么到了第九章，更给我们看见呢，在积极的一面，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，他能赦免人的罪。所以在这里说，耶稣上了船渡过去，来到自己的城里，就是来到这个加百农。当时主耶稣呢就住在加百农，他的家是在加百农。看到有一个人，有人用卧榻抬着一个摊子到他跟前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孩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那么照着其他福音书的记载啊，这个摊子啊是有四个人抬着从屋顶上坠下来的。因为啊人多啊，他们没办法抬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他们就把这个房顶啊挖透了，从上面呢坠下去，正好坠在主耶稣的眼前。主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说，孩子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坐在那里呢有几个经学家心里说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。这个耶稣就知道他们的心意，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，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件事啊更容易，哪一样更容易？主耶稣不说哪一样更难，对他来说没有一件事难事，都是容易的。所以对他说呀，你的罪赦了，比说呀你起来行走更容易。所以这就是，然后呢主耶稣说，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于是对摊子说，起来拿你的卧榻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向我们显示他有赦罪的权柄。那么当然那些经学家心里嘀咕议论呢，他那里说，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不能赦罪的，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。那么他们不晓得这位主耶稣就是神，他的确是神，他是神成为人，他当然有赦罪的权柄。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主耶稣是神，所以他们认为他说健忘的话了。他们若认识这位主耶稣不光是人更是神，那么他就不会说他是有健忘的话了。不但如此呢，主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，是基于他将要为人成功的救赎，他将要为所有的人，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基于这样的救赎，基于他代替普世之人呢死在十字架上死的这样一个事实，他就能够赦免所有人的罪。所以在第九章，首先我们看见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。我再重复的说，因着他是神，他当然有赦罪的权柄，也因着他为人成功的救赎，他就有赦罪的权柄。然后呢，在第九章，在这件事之后，马太出场了，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出场了，说主耶稣啊，在往前走的时候，看见马太坐在税关上，就说，来跟从我。这个马太立刻就跟从了主耶稣。哦，这是不简单。马太是个什么人呢？是个税官、税吏，就是、替罗马人收税的。当时这些税官呢，都是贪官，就是今天那些腐败分子。贪污这个敲诈勒索呀，贪污这个税收的款呢，用这个不义的方式来致富的，所以呢，被这个犹太人都称为是罪人，说罪人、税吏和罪人。那么这个马太正坐在税关上，主耶稣经过的时候说：“来跟从我。”他就立刻跟从了主耶稣，好像这是主耶稣第一次见他呀，第一次见他这样一呼召他，他就跟从了主，真是不简单呢。这就说出啊，主耶稣真的有很大的吸引力，像磁石一样，那么的有魅力，吸引了这个马太跟从了主。不但如此呢，这个马太呢，还为主耶稣大摆筵席。下面他讲啊，在这个耶稣在屋里坐席，他没有讲谁摆的筵席，因为他谦卑啊。那其实，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呢，都指出啊，这就是马太，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利未，在他家里大摆筵席，请主耶稣啊和他的门徒来赴宴。那么当然他要请一些陪客呀，他请谁呢？他也没有什么好朋友，都是一些狐朋狗友，就是这些税吏啊、罪人呢、一同做陪伴的人。那么他们在那吃饭的时候呢，这些宗教徒和法利赛人看不惯了，他就抱怨了，跟这个主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老师怎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呢，一同吃饭呢？那么借着这个机会，抓住这个机会呢，主耶稣就向他们启示说， 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个境界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你们去研究，我要的是怜悯，不是祭祀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哦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其实他是医生，他是来治人的病的。然后他也说他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朋友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你是义人呢，还是你觉得你是罪人？如果你觉得你是义人呢，那你就是自义的人，自以为义的人。其实呢，照着圣经啊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除了主耶稣之外根本没有义人。人如果说自己是义人，他自己是对的，他就是自以为义，是自义的。但是呢，事实上呢，所有的人在神的眼前都是罪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如果你看见你是罪人，如果你看见你需要医生，你是罪人，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转向这位主耶稣。你说，主啊，主耶稣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了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你。如果你这样呼求主耶稣，转向主耶稣，你就能得救。这是这段在九章的上半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在这段之后呢，这个约翰的门徒来了。约翰的门徒来跟主耶稣抱怨说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，伴友岂能哀动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从他们中间，从你们中间被他们被取去，那时他们就要进食。所以这个约翰的门徒来了，真奇怪。我们知道约翰他是主耶稣的先锋，他的职事呢就是做主耶稣的开路先锋啊，这个然后呢推荐主耶稣。事实上他当主耶稣开始出来禁止的时候，他来推荐这位主耶稣。因着他的推荐呢，他的两个门徒啊就转去跟随了主耶稣，一个就是写约翰福音的那个约翰，一个就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。他们两个原来都是施浸着约翰的门徒，因着施浸着约翰向他们推荐主耶稣，说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，所以他们就转去跟从了主耶稣。这就是施浸着约翰该做的，也是时代说来他所有的门徒都应该去跟从主耶稣。但是呢，很遗憾的，他有些门徒呢没有去跟从主耶稣，结果他们自己呢照着约翰的做法呀实行禁食，就是搞出一个新宗教来，也许就叫做约翰教吧，也在那禁食，跟法利赛人成了类似的。法利赛人老宗教徒，那么约翰的门徒搞成一个新宗教徒，那么他们把他们呢列在一起了。他们在这里抱怨呢，主耶稣呢他的门徒啊又吃又喝不禁食，他们这帮人呢是禁食的，是守宗教的，是走守宗教规条的。无论如何呢，借着这个机会呢，主耶稣就向他们启示啊，他说呀，他是新郎哦，他是新郎。其实呢，施浸的约翰已经向他们启示，这位主耶稣就是新郎。那里施浸的约翰说呀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。新郎的朋友站着听他，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，所以我的喜乐满足了，他必扩增，我必衰减。所以施浸的约翰见证主耶稣就是娶新妇的新郎，他不过是新郎的朋友，他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呢，他就欢喜快乐，他见证了这位主耶稣必要扩增，他自己呢必要衰减。那在这里更，那么主耶稣再一次提醒他就是新郎，新郎是令人愉悦的啊，在新郎同在的时候怎么能进食呢？新郎在这里我们就应该欢喜快乐才对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主进一步向我们启示他是新郎。主耶稣不光是医生，他也是新郎，他来医治许多的病人，那些瘫痪的啦，患麻风的啦，洁净他们，然后就把他们做成他的伴友，最终呢要把他们做成新夫啊。然后呢，这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，他要得着一个新夫，一个团体的新夫。所以我们的人生的目标，我们作为主的门徒，跟从主的人，就是要得着主的同在，有主的同在就满足了，不应该搞什么这个禁食，不应该去守什么做法，持守什么做法，持守了做法离开了基督就是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就是约翰的门徒做的，他们发明了一个宗教，但是没有主的同在。但是主耶稣的门徒呢，有主的同在就够了。事实上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得着基督，要我们赢得基督，有他的同在就是一切，没有他的同在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些禁食啊，那些做法呀，都是宗教的做法，神不要宗教，神要我们得着基督。什么是宗教呢？搞宗教就是啊， 想要侍奉神，想要守规条，想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没有基督。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得着基督。朋友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你啊，有主的同在，得着基督这个新郎。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生来医治人，他也是新郎来是令人愉悦的一位，要娶他的新妇。那其实呢，在这一段他也启示啊，他也是新布，要成为一个新衣服给我们穿上来遮盖我们。他也是新酒，要装在新皮袋里。这个新衣服呢，是要遮盖我们，不能补在这个旧衣服上。那有些人呢，就是想要用主耶稣这个新布补在他们的旧衣服上，就是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想用学习主耶稣在地上的为人生活，然后呢改良他自己的生活，这是做不到的，行不通的。我们必须全盘的接受主耶稣，接受主耶稣为我们受死，接受主耶稣的复活，把主耶稣接受到我们的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，做我们的一切。他成为我们的新衣服来遮盖我们，给我们穿上。他也成为这个新酒，这个新酒啊是令人振奋的。主耶稣经过了种种的过程，死而复活之后啊，他就成了那个灵，那个灵啊，赐生命的灵啊，就是令人振奋的酒啊，发人振奋。所以啊，不应该把这个酒啊装在这个旧宗教这个旧皮袋里，因为那样会把那个皮袋胀裂的。要把这个新酒装在新皮袋里。我们感谢主，在这个马太第九章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医生，主耶稣是新郎，主耶稣是也是新布，要做成新衣服。主耶稣也是令人振奋的新酒。愿你得着主耶稣，愿你享受主耶稣。